各位亲爱的朋友，平安，我是钱灵珠，很高兴又在喜悦的庆祝节目中和您相聚。上一回在节目中，我们跟大家继续介绍时辰祈祷，介绍的内容呢是宗徒传承，以及在第四世纪的时候，教会里边不管是主教座堂或者是隐修士，他们在做时辰祈祷的一些大概的状况。那么自此之后呢，教会里边有一些变革啊，在特立腾大公会议的时候呢，这个因为时间很短啊，所以呢没有办法完成日课的改革，就把这件事情呢交托给了当时候的教宗。那么在1568年教宗毕月五世呢，他就颁布了罗马日课经，那么恢复了当时候拉丁教会内已经丧失的教会的祈祷形式的这种统一性。之后呢，接着由教宗西斯读五世啦、克莱门八世啦、乌尔盆八世啦、克莱门十一世啊等等教宗呢，也经过多处的修订。后来在1911年当时候的教宗毕月十世，他又出版了他所下达命令所编纂的新的日课经。在这新的日课经当中呢，就恢复了古时候以往传统的时候每一个礼拜要诵念圣咏150篇的习惯，而圣咏的分配方式也完全改变了，以避免重复。同时呢，准许平日的圣咏以及圣经的连续诵读与圣人日课互相配合。此外呢，又把主日日课的地位跟重要性提高了，那么通常呢是叫圣人清洁要优先的，还是更看重主日的地位。后来呢，这个教宗毕月十二世又改革了全部的日课礼仪，他准许私人或者公共念日课的时候呢，能够使用宗座圣经学院新翻译的圣咏。在1947年教宗他又成立了一个委员会来研究日课的问题。那么在1955年关于这件事情呢，曾经咨询了全世界主教的意见，而这个工作的成果呢，可以由1955年3月13号出版的简化礼规法令和若望二十三世在1969年所公告的日课礼规当中看出来。而我们的教宗若望二十三世又决定部分礼仪改革之后，有鉴于礼仪革新的基本原则需要更加的深入研究，于是呢把这件事情就托付给当时候所召开的梵蒂冈第二次大公会议。所以梵蒂冈第二次大公会议对于全部的礼仪，特别是对于日课经文的革新呢，做了一个非常彻底的、慎重的而且盛大的一个新格。那么这个新格呢，在教会的历史当中几乎是史无前例的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在梵蒂冈第二次大公会议的文献礼仪宪章当中呢的第四章谈的就是论神圣日课这是从83到101节在这个过在这么18条的这个经文当中呢，谈的都是有关日课的问题。那因为梵二我们现在是活在梵二的氛围当中，所以呢从现在开始我给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在礼仪宪章当中第四章论神圣日课它到底谈了些什么内容在这里面分成几个部分第一个部分呢，谈的是日课是基督跟教会的功课，然后提到了是日课的牧灵效用，其次呢是传统诵念时刻的一些修订还有日课呢是热心祈祷的泉源，以及圣咏怎么样在这个日课当中来分配，还有就是读经的编排、歌词的修订、每一课经文的诵读的时刻、诵念日课的责任、修会当中念日课的方法共同诵念、信友参与日课以及日课的语言。好，现在呢我们就按序跟大家略微做一些介绍首先看看日课是基督跟教会的功课那么在83条里边说，新的永恒的盟约的大司祭耶稣基督， 他娶了人信之后呢，就把天香万古不辍的弦歌传到了我们今世流放之地。基督和整个人类大家庭都结为一体，使全人类和他一起共唱天上的赞美之歌。好，这是非常美丽的一段言语哈，真是漂亮极了。我们真的看到天上人间一起在高歌哈，一起在赞颂。而基督呢，他借着自己的教会哈，就是我们圣教会了，仍然继续着这司祭的职务。而教会呢，并不仅以举行感恩礼，而且呢，以其他的方式，尤其是以履行神圣日课的方式，来不断的赞美上主，并且为全人类的得救而转祷。所以我们已经从这样子啊，83号里边已经看到了这个不断的祈祷，好，不断的赞颂上主是日课的一个基本的精神，也是它的本质。在84号里边说，按照基督徒的古老传统而编成的神圣日课，它的目的呢，是在使日跟夜的全部的过程，换句话说一整天，好，24小时都借着赞美天主而得到圣化。所以我们可以知道是圣化整个的生活，圣化整个的生命，非常重要的。司铎们呢，跟其他由教会指定的人员，或者是信友们和司铎们一起，依照法定的方式来祈祷，举行这项美妙的赞美之歌。这实在是新娘对新郎倾诉的心声，而且呢，也是基督协同自己的身体对天父的祷告。啊，当然了，我们知道这里哈，讲说新娘对新郎倾诉的心声，这个新娘呢，指的当然就是教会，这个新郎呢，指的当然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哈，我们常说耶稣是新郎，教会是新娘。哈，那新郎是以无比的爱在爱着这个新娘，那当然新娘也要不断的以爱还爱，哈，这不断的向这个新郎，心爱的新郎唱诵这个赞颂之曲。那同时呢，耶稣啊，也是耶稣基督，他协同自己的身体。那当我们知道他的身体就是我们的圣教会，所以耶稣跟整个圣教会一起来向天父祈祷。好，这是日课哈，他的精神。所以85号就说了，因此呢，所有履行这件事的人，既是尽了教会的职务，同时呢，又分享了基督新娘的最高的荣誉。因为他们是以慈母教会的名义，在天主的宝座之前向天主呈现赞美之歌，是呈现了这么美妙的赞颂之曲。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日课呢，是基督和教会的功课。那我们当我们在以日课的方式，这样时辰祈祷方式祈祷的时候呢，我们不是孤独的，耶稣跟我们在一起。好，不管我们是个人诵念或者是团体诵念，耶稣都与我们同在。这也是耶稣联合着整个基督奥体一起向天父的祈祷。所以在83到85号这三节当中呢，做了一个基本的定义跟范畴的厘清啊。那下面86、87号哈，这两项呢，谈的是日课的牧民的效用。86号是这么说的，献身于牧灵圣职的司铎呢，欲能够生动的意识到自己应该遵守保禄的劝言，也就是应该不断的祈祷，他就越能够热心的履行日课。因为只有上主能够使他们所做的工作收效与进展。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曾经说，没有我，你们什么也不能做。因此，宗徒们在设立执事的时候呢，也都说，我们要专心祈祷，并且为宣道而服务。好，在这边主要提的就是圣职人员跟其他相关的人呢，要不断的祈祷，因为只有不断的祈祷，天主才能够透过这个祈祷降服他们的工作，降服他们的工作有更好的一个进展。好，因为耶稣说，你不可能做什么而没有我在的，一定是我跟你们同行同在，那事情才能够成就。所以这个是提醒了每一位司铎哈，他们有这个时辰祈祷的这样的一个义务。 那么在87号也说，为了要使司铎们以及教会其他的成员在目前的环境当中更完善的履行日课，所以大公会议继续着宗座他已经顺利开始的革新工作。那么愿就罗马礼仪的日课呢规定如下。好，下面就是一些规定的原则。那么有这样的规定，当时使得司铎以及教会其他的成员，包括修女们，包括教友们等等，都可以更好更妥善的来执行这个时辰祈祷。所以呢，当然在有一些规定的话，当然有一些修正啊。所以下面从88号开始呢，谈的就是传统诵念时刻的一个修订。刚刚我们曾经提过哈，这个祈祷的时间有日出、日落，还有第三、第六、第九个时辰，以及是夜晚啊。那么这个时间里边呢，我们可以看一下哈。那88号他说了，既然日课是以圣化全天为目的，那么各个时间的传统的功课呢，应该要修订，使尽可能的恢复时间的真实性，同时呢，要顾及到今日所处的环境，尤其是负责使徒工作者所处的环境。好，因为这样，所以在修订日课的时候呢，就有一些规定。就89号就告诉我们说，第一个赞美经哈，Laudes 哈，这个呢就等于是祈祷了，而深圳经啊 Vesper 就等于是晚祷了，而根据普世教会的古老传统呢，这个晨祷跟晚祷实在是日课的两个枢纽，好，应该看作主要时间的经文，并且应该实际的这样来举行。换句话说，就在晨祷的时候我们念这个教会为我们准备的晨祷的经文，晚祷的时候读晚祷的经文。如果大家有这样子读经用日课经来祈祷的经验的话，你就知道这个晨祷的经文都适合早晨的，晚祷的经文适合晚上的。如果我们错落了这个时间，就有一点好像不搭调了就有点奇怪了。所以呢，教会是勉励我们哈，早晨念晨祷，晚上念晚祷，哈，时辰呢是非常的符合的，跟生活的节奏呢也是非常的贴切的。而夜祷呢，应该是要修订一下，是要使它确切的适合在一天的结束的时候我们来念哈，可以在要休息之前来念。而所谓的夜课经哈，虽然在诵经团里边呢仍然保持着夜课的性质，不过呢希望是能够适合于日间任何时间的这个诵读，也要包括比较少的圣咏跟比较长的经传。而所谓的晨时经哈，这个是 prima 哈，这个呢是应该要废除的。而在诵经团里边呢，仍然要保持午前经、午时经跟午后经，好，就第三、第六、第九时辰的这个祈祷要保持着。而且呢，在诵经团以外呢，也可以由这三端经内呢选择适合于诵读的时间的一端，哈。因为我们晓得现在有所谓的每日礼赞哈，那一般的教友可以用，那但是司铎呢，这个圣职呢，他们要用的大概就是诵读哈，包括这个诵读在内的哈。那所以呢，这个诵读的时间当然就可以在一天当中挑选一个合适的时间来执行。下面呢要谈到的这个就是日课是热心之源哈，所以在90号里边就提到说，日课既然是教会的公定祈祷，是热心的全员以及个人祈祷的营养，因此呢，在主内要诚恳地奉劝各位司铎以及其他参与日课的所有的人，都应该要心口合一地去履行。为了能够妥善地达到这个目的，应该对于礼仪以及圣经，尤其是对于圣咏，要具有更丰富的知识。当然我们知道这个日课经的基本结构哈，一个很重要的基本结构呢就是圣咏哈，我们前面也提到了，是在以往呢是在一周当中哈，要把这150篇的这个圣咏全部通通都读完的啊。所以呢，这个对圣咏要有深刻的了解哈。 那么在进行改革的时候呢，应该要使用罗马日课数百年来的古老的宝藏，使得那些好让那些承受痛苦的人能够更广泛更容易的去享用哈。的确在圣咏里边，在经文里边呢，有很多是能够很安慰受苦的人，好，特别是在受苦当中说怎么样向天主呼号，怎么样倚靠上主啊，那么怎么样得到上主的照顾庇应跟保护啊，这是很重要的啊。所以呢，当特别人在受难的时候，在每一天好，随着时辰在做这样的祈祷的时候，真的是很深很深的一个信靠跟安慰啊。而在91号呢，谈的就是圣咏的分配哈。那么91号说，为了使刚刚89节哈，我们谈的是这些时辰里边哈所计划的这些时间分配的程序呢能够确实遵守。所以呢，圣咏不再分配在一个礼拜以内就读完，而是要分配于比较长的时间。所幸呢，已经开始的修订圣咏的工作呢应该尽早的完成，但是呢也要顾及到教会的拉丁文体在礼仪当中，包括在歌曲当中的用途，以及拉丁教会的整个的传统哈。这个是已经考虑到一些圣咏的问题。当然圣咏哈，这个咏本身是可以咏唱的啊，当然也看看我们可以怎么样的来咏唱。那当然了，这个主要也谈到这个拉丁文体啊，这个为了保持整个教会的统一性，所以呢它的某一些部分还是需要让我们需要能够好好来看重的。好，92号呢主要谈的就是读经的编排。那么关于读经呢，要遵守以下一些重点哈。第一个呢，就是诵读圣经应该要编排的使人容易大量的接近天主圣言的宝库。那第二个呢，是由教父、教会学者以及作家的著作内所摘录的经文呢，应该要更加以完善的选择。好，这就是在诵读里边，好，特别是在诵读里边啊，我们知道是一篇是从圣经出来的，另外一篇呢，通常是从教父了，或者是教会的学者或者作家他们的著作哈，这个挑选出来，那么让我们借着这样的阅读哈，这样的诵读呢，可以也帮助我们做更深的反省啊，信仰的反省。那第三点呢，就是说圣人们的蒙难录或者是传记应该要符合历史的真相。那这特别是在圣人的一些纪念日哈瞻礼的时候，我们会读一些他们的故事生平哈等等，那么这个呢不应该是撰述的，而应该是符合历史真相的。那么93号呢主要谈的是赞美诗啊，就是修订歌词的部分。这些赞美诗呢应该按照他们的效用啊来恢复原状，把一些是有神话意味的一些内容呢删除掉，或者呢是加以修订。那如果有一些不适合信徒虔诚的这个部分呢，也是要来做一些改变的哈。那么也可以从歌词典籍里边呢斟酌选用其他的一些这些赞美诗啊等等。好，下一次呢我们继续跟大家介绍。愿仁慈的上主降福大家。